所以下面这段大家感觉一下那个文学性出来了。贾母带着众人赏了一回桂花，然后入席换暖酒，去看桂花，闻桂花的香味，走了一下又回来入席，然后换了暖酒，因为你去赏桂花的时候酒冷掉了，那过去这种家庭当然不会喝冷的酒的，所以立刻再把酒再暖起来再喝，然后再聊天，正在聊天说闲话，忽然听到桂花树底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了。有没有发现他找人来吹笛子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个时候笛声才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生活上非常美的东西，就是真正的美是在那个不经意的中间出来，然后是在桂花树底下吹起来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桂花树，可是从桂花树那边顺着风带着花的香味，笛子的声音吹过来，里面的嗅觉里面的听觉的美全部慢慢慢慢传过来，那作者用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一个园子是一个美术的大学，它比什么大学都好，它其实是真正懂什么叫做美的。有时候我们遗憾的是说在今天的主体的体制教育里刚好少的就是这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其实是心性培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反而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感觉啊，就是赏桂花看月光，然后听到笛子的声音，所以在嗅觉听觉视觉上他都在感觉这个世界的美好的部分。那所以贾母留恋的也可能是这个，就觉得生命里面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可是他舍不掉啊，他舍不掉，那他也必须要做一个功课，是怎么去舍这个部分啊，怎么去舍掉这个生命的最美丽的部分。好，笛声吹起来了，笛子的声音趁着明月清风天空地静，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所有的人都肃然围坐，默默相赏。注意这样的一长段的句子是在讲那个笛子的声音配着月光跟花的香味在传来的时候，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所有人本来聊天的开玩笑的都安静下来，肃然围坐。你会发现美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是没有语言的啊，大家都没有语言，没有聒噪的东西，没有烦虑的东西，本来大家有一点忧愁有一点心事可是也都没有了，他忽然觉得天空地静啊，天空这么干净，天地之间这样的光明跟清净的感觉啊，这个是美，那个美刹那之间呈现出来了。那听了大概两盏茶的时分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的意义的有趣在这里。《红楼梦》很少讲听了一刻钟半小时都没有这个确定的东西，而是两盏茶，就是你喝了两杯茶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喝两杯茶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美学的空间。所以你下次可以给别人一个考试，说喝两杯茶的时间是多长，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那有的人三秒钟两杯茶都喝完了，有人两杯茶可以喝好久好久，所以这两盏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他是在讲那个听音乐的感觉啊。所以这种所谓的艺术里的时间，像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伯克森专门在讲艺术里的时间，他说在文学里在音乐里在戏剧里的时间是不等同于现实的时间的，因为你在惊恐在忧愁在喜悦时候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时间美学的这个意思。那《红楼梦》我常常有时候很想挑出来他讲时间的语法，就是两盏茶，两盏茶的时间，那这个非常有趣啊，就是怎么样去在生命里面体会自己喝两杯茶的那个时间啊，两盏茶的时间，那这个声音才停住了，就是个音乐欣赏完以后大家才称赞，那又换了一次暖酒，你可以看到那个酒也是配合着花香配合着月光配合着笛声，所以你可有没有感觉到动用到所有的感官，暖酒是味觉上的东西， 桂花是嗅觉上的东西，笛声是听觉上的东西，月光是视觉上的东西，还包括着清风是触觉上的东西。所有的感官是在一个最美的状况里。这个夜晚是贾母大概最后一次觉得在这个家族里扮演了一个大叔的角色，感觉到跟他的晚辈在分享这个美。那贾母就笑了，因为已经演奏完了。果然好听吗？好不好听？因为这个音乐会是他建议的，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在征询意见，你们觉得好听吗？那因此你可以看到贾母绝对不会在音乐会当中一直问说好不好听好不好听。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所有的称赞完了之后，音乐都演奏完了，他才问说果然好听吗？那大家都说真好听，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好听，还是要老太太带领着我们才开心，开一些心胸。所以这个话一方面是赞美贾母，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真的感觉到，因为贾母有最多的见识。我们知道见识不是知识，读很多很多的书可能是知识，不一定是见识。见识是说你真的懂得生命怎么去打开来，去享受你自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觉得最大的遗憾是知识跟见识之间完全被分开来了，所以没有见识的知识变成非常的枯燥跟无味。可是贾母因为见多识广，所以最后她可以带领她的晚辈用这样的方法过一个这么美好的中秋。我一直在想，这个中秋的夜晚可能是真正存在的夜晚，因为曹雪芹后来在书里面写到这么美，是他一生当中即使在潦倒落魄的时候，写《红楼梦》的时刻他极其的潦倒落魄，可他曾经拥有过一个十几岁时候跟祖母过过的中秋，所以他写出了这个夜晚。那个夜晚是他们家族里最美的一个回忆。所以并不是大吃大喝，而是怎么去品味生命里面美好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就有点感谢贾母说，如果不是老太太，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眼界跟胸怀，可以这样欣赏。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一下，能不能对比一下我们75回忆时候讲到贾珍啊、贾蓉啊，在家里面带着邢德全啊、薛蟠啊，找了第三姓公关在那边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富贵。贾母的也是一种富贵，你可以看到还是不一样。所以对贾母来讲，大概她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哀伤。那么这个哀伤是说，好像此直辈已经不懂得怎么玩了。其实玩是可以比较有品味的玩的，那玩到那么粗俗，玩到那么难堪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家族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跟75回之间恐怕又有一个有趣的这个对比。那贾母说这个还不够好，你看到他的美学品味，他说应该选那个曲谱，笛子的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我觉得这是美学的高手了。我们知道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处境，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你跑到一个人家里面做客，然后吃法国鹅肝，然后马购的红酒都是最贵的东西，然后后面来一个大交响曲这样子，然后大家都累得不得了的。也许那个时候其实有4个人的四重奏大概就很对了，就是小小的一个小室内乐。其实意思是说并不是那个音乐不好，是说场景不对。因为其实大家在茶余饭后，他需要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淡的东西，而不是重的东西。你在那样的场所一个下午茶放去演奏贝多芬的命运，真的要快昏倒，因为那个东西是要全力以赴的一个艺术的形态。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艺术有它自己一定必须要有配合的时间与空间，绘画也是如此。我跟很多朋友都在谈说，我很佩服能够把梵谷的画挂在卧房的人，因为他东西太强烈，那你挂在那边你还可以睡得着觉，表示他感官不那么敏感，因为他东西其实是像燃烧一样的东西。那因此你会觉得这里面不是他的画好坏，而是说美本身是一个放对位置，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美的。你在大海的面前那种雄壮的澎湃，贝多芬很多的声音会出来，可是贝多芬很多的像克罗采奏鸣曲是很安静的东西，那它适合可能在一个小小的室内听的东西。 所以贾母厉害在这里说，刚才那个还不够好，因为他们选的曲子跟谱不够慢，他觉得这样的月光，这样的花的香味，越慢的时候越能够体会这个东西。好，我们知道这是高难度的美学，因为知道留白，知道怎么去留白。那说着他就把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的松瓤月饼，一个月饼这么长的名字，内造，皇宫内府制造，所以他们贾家的月饼都不是外面买的，是皇宫做的。那我们知道曹家因为跟康熙皇帝的关系，所以他们家里面过年过节所有东西是皇帝送来的，就是我们特别知道说曹寅在生病的时候，康熙皇帝是用快马加急送疟疾的药从皇宫送出来的。所以内造是讲皇宫，皇宫造的这种瓜仁，就是瓜子的仁榨出来的油，然后加上松瓤，就是松子瓤做出的月饼，这种非常细致的精致的一种点心，然后又叫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就是这个作曲的人，这个吹笛子的人，贾母要赏赐他们，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皇宫做的月饼以及酒，说吃了酒吃了月饼再细细的吹一套来，要更慢的，要更慢的曲谱。好，你也可以看到过去的贵族跟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说让人家饿着肚子在那边再吹一个更慢的，那饿着肚子有时候越吹越快，所以就说给他们最好的月饼再喝一点酒，那个情绪来了以后他可以更慢，他可以感情也比较对。所以过去我们知道说人类艺术最好的时代，不管西方或东方，都有一个贵族跟艺术家之间的默契跟了解。我们知道华格纳一辈子被那个 Ludwig 巴伐利亚的那个国王等于养在那边一样，他要什么有什么，那个天鹅堡是为演奏他的音乐盖的，所以那个音乐家可以不断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一个知己，有一个赏识他的人，可以用所有的权力跟财富去支持他的美。所以有时候觉得美这个东西或艺术，它需要怎么样去品味它，就是真正在某一种品味上感觉到那个东西的贵重。我们知道 Ludwig 是讲过让历史上对他批判很重的话的，因为当时他在为华格纳盖那个最美丽的音乐厅，最好的音乐的演奏厅的时候，别人跟他说巴伐利亚正在打仗，因为那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南方的巴伐利亚是最大的一个邦国，他们是最有机会去统一的，然后那个时候俾斯麦已经要做铁血宰相要起来了，然后他们跟他说前方需要钱，这个国王就是不拨的，他说战争对我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历史上都在骂他，可是我们很难从文化史上说他不拿去打仗的那笔钱出现了华格纳最好的音乐，可是这个东西很难去计量。我想我今天讲还是会被人家骂，因为你很难去衡量这两者。可是有时候你很矛盾，说到底什么叫文明，文明是留下了什么东西，美在文明里面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所以这个中秋节的夜晚，我感觉到贾母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真正过去支持着一个美学文化艺术出现的一个贵族夫人，那她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态度。